弟兄姐妹平安，1月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The Mocker 讥诮者，引用的是跟昨天一样箴言书1章22节，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那今天呢有这一节经文1章22节呢，他谈到了三种的愚昧人，三种在希伯来文 latzon 这个字啊，就是讽刺嘲讽者就是我们把它翻成讥诮者 the mocker。 但是这个 mocker 呢，在那个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啊，是翻译成亵慢人，可是呢在新译本是这么翻译的，说你们天真人喜爱天真，讥诮人喜欢讥诮，愚笨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所以呢和合本翻译成亵慢人，但是新译本是翻译成讥诮人。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三种的愚昧，这个 latzon 这个字呢就是讽刺，讽刺这个字呢证明呢，决定我们是否变得智慧或愚昧，不是智力能力，而是态度所以呢，当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明白在这个嘲讽者、讥诮者、嘲讽者品德的根源里面呢，他是恨恶降服于任何人的那种高傲，好像21章24节讲，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行事出于狂傲。那在那里呢，英文就是 Scoffer is the name of the arrogant holy man who acts with arrogant pride。 他们是很自负、很狂妄、很骄傲的就是这种讥诮嘲讽者。那他们的策略是怎么呢？他们的策略就是要证明每一件事情的错误，然后呢在过程中他们表现得非常的洋洋得意、自鸣得意，还有呢知道好像他们很懂一样。虽然讥诮者是愚昧，但在大多数人眼里看这些讥诮者呢，哇 worldly wisdom， 他们好像是 worldly wise， 很有世界的智慧，而且呢是非常的 sophisticated， 非常的老于世故的。第二段当然有某一些事情呢是值得我们去批判甚至去讽刺，你想想看甚至连神有时候都会讽刺，对吧？但是呢诗篇1篇1节就讲，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这个坐在亵慢人座位上呢，就是使得这种愤世嫉俗啊和冷笑啊成为一种惯性的反应，就是说这些嘲讽者是那种愤世嫉俗冷笑已经很惯性的，那惯性嘲讽呢将会使得你刚硬，而且会毒害你的人际关系。就讲这么一句话，看穿了所有的事情，其实呢就跟没有看穿是一样的。我们呢是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世代里面，这个世代呢是鼓励 de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就是建构，那 DE 就是解构，把它拆掉。这个 deconstruction 呢是认为不止一种解释的这种哲学文学的评论方法，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不是只有一种这个是用在哲学跟文学的评论法里面的。所以呢这个时代呢就是鼓励解构，就是说不是只有一种，你不要只跟我谈就是只有真理，还有别的。而且呢这个时代是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网络时代呢使得嘲讽跟讥诮呢变得容易，而且呢理性讨论变得很困难，真的理性讨论变得很困难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拒绝变成嘲讽者这个巨大的文化压力，因为大家都是变成这样，这个文化已经变成是这个样子了。那你把这种嘲讽呢来对比耶稣马太福音12章19节到20节就讲说，他不增进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使公理得胜所以提摩太凯勒在最后就问我们，你什么时候会被试探要翻白眼，就是表示你要眼睛转转转你眼睛一翻很快就一翻白眼，表示你不愉快，或者你认为这件事情怎么那么愚昧所以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被试探要翻白眼，而且呢拒绝去考虑某个人他们可能在讲一些话你很快的就觉得他很愚昧呢？ 而非与他们建立关系呢？那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祷告就是，主请帮助我避免世界的捷径去看起来是有智慧。世界捷径是什么呢？那这里破折号就解释，冷嘲热讽的神态，脑海里面的笑话，对每个人是何等的愚昧的那种叹息跟假装哀伤。然后提摩太凯勒的祷告词是，让我不会看不起人，并且尊敬每个人，即使是我在纠正他们。阿们。那今天引用的经文仍然跟昨天一样，昨天开始我们就在讲智慧的相反。智慧相反第一个就是什么？你会嘲讽别人啊，嘲讽。那你在这个一章二十二节箴言书里面讲到三种的愚昧人，一个是讥诮人，就是会嘲讽别人的，一个是什么？天真人，一个是愚笨人啊。那当然我们明天会继续讲天真啊、愚笨啊这些哦。但我们今天先讲嘲讽。嘲讽呢，这个不是一种智力能力会让你变得有智慧或愚昧，不是。嘲讽就证明了是你的态度啊。如果我们降服于神，当然我们态度就会很谦卑。如果我们不降服于神，那么你看他冲这个字啊，这个嘲讽者他的这个品德里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他不愿意，他不喜欢，他恨恶降服于任何人，你知道吗？他不但不喜欢，他是恨恶降服于任何人。那这样的人是一种高傲啊，他的品德里面是一种高傲。当我们在讲高傲的时候呢，骄傲，那种 arrogant pride， 那种很自负的骄傲。很多人都以为骄傲的人就一定是那种像李老师那样，因为他讲话又直又快，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今天呢，我在跟我的室友在聊天，那因为我家的那个吸水槽，就是厨房的吸水槽，那个就是一冷一热，然后中间就是你开冷水出冷水，开热水就出热水，所以左右两个是冷水热水的开关，中间就出来。但是它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那种，一抓它就可以有喷头喷出来啊。那个喷头呢，因为我住在十二楼，可能压力不够啊，也不太有作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就它就会开始漏水。那我们的大楼总管那天来修我家厨房跟隔，总之就是修那一道空墙，那个给我很头痛。那个时候呢，他就看到我的水龙头，然后说啊漏水，他就讲啊，你这要换了多你要换这个要几百块啊，然后呢我来做呢又是多少钱的那个劳力费啊什么的，那没有美金300块，这我就心想，哇，换一个这个东西竟然要这么贵。我就想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就只能暂时那个水槽下面拿一个容器让水滴呢不直接滴到木板，然后就滴到楼下。那这样楼下的人如果楼上这个天花板湿了，那我楼上我要为他负责任，那就惨了嘛，对吧？然后呢我在那个喷的那个旁边，因为是从那里漏嘛，我就放了一块布，然后天天就去拧它，因为都一直湿一直湿，那你就拧干拧干这样。我就怕以后万一我出国的话，我的室友呢他是比较就是常常回来就忘记事情，开了炉火呢就忘记了，就进房间然后就一直烧烧焦了的人。我就怕是这个样子，我就提醒他。那他可能就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就是修它嘛，就换一个新的嘛。他就跟我讲，我正在擦地，然后他就说我想跟我能不能跟你建议那个洗水槽要换了。他讲到这我就说不用了，不用跟我讲，因为已经讲过了。你跟我讲过的东西如果我没有能力你再提的话，你就是把难当我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又要我去解决，但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谈，因为没有意义，对我来讲是这样。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才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洗水槽可以换。那我在想，因为他想叫看看能不能叫他朋友来，可是我就想，上次呢我天花板呢要装一个灯，你不喜欢我这种，你觉得不太 fancy， 就是不太 fancy 就是不太，糟糕，我一下不知道 fancy 要怎么，就是不是那么的那个灯饰不是那么好看，就这么直直的一个灯，他想要换的比较好看的，那比较好看的就比较贵，然后呢还要再找人来装，因为我不会用，我不会弄这种东西，那这个又要钱。他就说那他可以找他朋友，就他朋友开价呢是开150， 你知道吗？比那个我们从外面店里面请来的人啊还贵。我就心想，哇，你的朋友既然是你的朋友，我们中国人朋友有时候修东西根本就不要钱，你的朋友来修开价这么贵，我就，所以他今天一讲说，也许他在想，他 maybe 也许我可以请我的朋友来，我就说不用再提了。那他试图再讲，我就讲得很快，我说首先你喜欢这个旧的变新的，我也很愿意，但是呢，我没有这个能力。如果这个金钱呢是一个小数目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金钱是很大，然后你找不到人来修，你等于是要我再去找人来修，那 super 开价是这样，然后我要从外面来，我说目前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凡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说就不用再提了，因为我的讲话是又急又快。然后音量有点高，真的是音量有点高。他是那种美国人讲话是这样的，你只要一提高音量你就死定了，因为你就是真的是不礼貌，你就是生气。所以他说 Why are you so upset?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 upset, 这么upset, 不高兴好了。然后我说你跟我讲这些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呢讲过一遍就可以了。一旦我已经跟你表态说我不行，那我们就暂时这样子，就用不吧。我说你就不要再提了，因为你再提你等于是把不能解决的问题丢回来，你我觉得你在 push 我，我就这么说了，我觉得我这压力很大，你一直在催逼我。他说我没有要催逼你啊，我只是给你建议啊。我说你知道吗，你讲的英文，你英文比我好，你很会用英文，那美哎我可佛哦，讲得非常有礼貌那种的，可是你真的是给我压力。他说哦，我很抱歉，我没有要给你压力。然后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我就不提任何建议什么的。我说并不是这样，如果建议没有用的话提他做什么，除非你要告诉我说你出钱然后我出劳力。那他说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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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不是房东，他也不会永远住这。我就心想，什么你每次想做的事你都想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就说你不是房东，你不会永远住这。那我就说好，那没关系，我是把你当朋友，如果你就当房客这样，我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吧。所以他也有点不太高兴了，就进房间了。后来呢，我在大扫除的时候，我想想我还是跟他道歉，我说真的很抱歉啊，如果我音量太高，然后我讲话又急又快，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我为这个我向你道歉。他就回答没事，我跟他道歉，他说哦 ,thank you, 他就说谢谢。但是呢，我从这里呢，我就发现真的，如果说我的态度是这种所谓的不愿意降服，如果神都已经借着他来告诉我说他这个对话你不要用这种又急又快的方式去跟他对话，因为他不适应，那这就是我的不是，那我就要很敏锐的敏感到他，然后呢我就要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跟他互动。所以呢我们的态度是很重要的。那当今天在讲谢曼人或讥诮人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以为说骄傲的人就像李老师那样讲话又急又快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可是我跟你讲真的不是，我接触到很多的人，包括我的学生在内，包括我所认识的，包括我所服侍，他们是很温文儒雅，他们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正面冲突。好像我们曾经在某个地方，他曾经做那个地方的负责人，然后同工，然后呢，每次要办活动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找一个人来负责。他能够跟那些那种很 dominate 很支配性的人，很掌控型的人同工，他也能够跟那种很那种邋里邋遢很慢条斯理同工，反正他可以跟每个人都喜欢找他同工。当时呢我跟他不是很熟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不错啊，这么多人都很喜欢跟你同工。他说老师，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跟人家争所以呢反正如果别人呢要这样，我就想好吧，那就照你的意思吧。然后等到这几年更进一步认识才发现真的他个性是不会跟别人争的，他不会跟你争，然后呢你要怎么样他就顺着你吧。为什么？因为他在你的眼里得到别人的认可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所谓认可就是说他是对的，他是好的。所以他说很多人都喜欢他这种个性。那看起来呢，他还看起来就是这样，他从来不会跟人家吵，也不会跟人家闹，对不对？我跟你讲，但是他真的就是一个不能够降服在任何人。我们同学如果要选同工不会选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很心焦气傲当时我们在聊天，我说那你怎么不考虑这个人？他说老师没办法，他这个人我带不了，他不会服我的。 我说怎么不会呢？如果你是领袖的话，他必须服你。他说不是不是，他这个人什么事情必须是经得起他自己那一关，他那一关他认定的就是他认定的。如果他认定是这样子 A， 你怎么样说从圣经的这里左面右边上面下面说那个 A 是不对的，你把圣经真理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他不会的，他不会承认的。你说我这个叫说谎，我不认为。你觉得我这个是有问题，哎，我面面俱到，我还给我的那些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公司里面每个人都觉得我这样做挺有智慧挺好的，怎么就你说我是说谎呢？然后等到别人很多人都说哇这样的人比没有信耶稣人还糟，这就是摆明就是说谎。哇，过了一两个月你才恍然大悟说那你为什么恍然大悟觉得你说谎了？那并不是因为你真的在一刚开始你就认定你自己说谎，而是很多人这么说，你发现哎呀糟糕了，那么多人说，那肯定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第一个说你的如果是李老师，你也不会信的，你明白吗？那个摆明了在那里你都不会信的，那难怪学生就说我没有办法跟他同工。在大多数的人的眼里，可能这些人呢他觉得自己知道很多，他觉得他可以这样做，可是我们会以为他很骄傲吗？不会。世界上人你看连他教会的传道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呢？那些世俗的智慧，那种非常老于世故，他做得挺好的。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嘲讽的时候呢，他不单是觉得自己呢做得很好，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还表现出自己是知道的，你知道应该这么做，而且呢还自鸣得意，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对的，就是好的。然后提摩太凯勒就提醒我们，有些事当然是我们可以去批评，可以去讽刺因为神也会嘲讽刺，神讥诮那讥诮人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你喜欢讥诮别人，神也会讥诮你。但是当我们惯性这么做去嘲讽别人的时候，其实我碰到过一个弟兄，他很惯性的真的会嘲讽别人他用一种软性的方式洋洋得意，觉得自己知道很多知道的全世界的知识，那个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在他三大册他都看完。但是那种惯性的嘲讽呢，提摩太凯勒说会使你变得刚硬，而且会毒害人际关系，真的会这样。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这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你是活在所谓的解构这个解构我们讲过，就是不是只有一种解释。然后呢现在呢网络手机，你把你自己要写的要说的写上去，很多人都可以看，结果呢我们要理性对话就变得很困难。我真的有这种感觉，第一次我真的面对某个人某个系列的负责人的时候，哇，那讲到他们的系列教会的人都说，哇，老师今天真是委屈你了，我们都担心你抱起来，结果你没有，你真的是被人家踩在脚底下。那五点我说好吗？没关系，你说我尽量配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理性讨论变得很困难。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夫妻关系有时候会是这样子的一方讲话就开始变得是那种嘲讽，然后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理性对方，因为大家都在这种情绪当中了。讲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来最近有人呢用 LINE 传给我就是讲到台湾的选举，然后呢他们就很紧张，就传 LINE 给我。然后呢因为 LINE 里面有一些新闻，一点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我就去看。我看的时候呢我心里挺难受的我心里挺难受的所以过年的时候呢我挺难受。为什么？因为我看了那些新闻才知道，哇，所有全台湾的所有的媒体都一直一面倒的在攻击某个候选人，然后呢又一面倒的那个啥啥啥的。我基本上我不介入政治，我的录音里面很少谈这个，但是因为今天讲到这个 Mocker 这种 Scoffer 这种讥诮者这么理性变得很困难。我就看那个他们的那个政论节目，他们就这一派那一派不是总统候选人，是两边下面的人，然后呢这个政论节目就请了两派的人， 然后你就会发现某一派的人就是猛攻另外一派候选人，根本很不理性。哇，那个不理性的讨论呢、哦、都亏得他们那一派人还让反派的人呢攻击他们，到最后啊轮到他们，他们才讲脾气真的很好，难怪可以上电视。要我就觉得你们讲这个简直就是在挑起纷争，简直就是在情绪，简直就是怎么讲，就不是在理性对话。然后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后来呢1月1号还是什么，然后我又看他们政论节目，我才发现哇，那个脸书12月31号驻扎台湾，然后就讲说我们要来确保什么台湾的什么选举公平啊安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政论就评论，就是说美国呢为什么不支持这一派候选人，现在要支持另外一派候选人，然后要另外一派候选人赶紧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法，反渗透法吧还是什么的，一定要通过，哪怕这个是不应该通过，不应该那么快通过，但是因为如果你通过了，那美国政府就支持你，然后美国政府支持脸书，然后脸书要去，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先不谈别的啊，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你不要把我划着什么派什么派，但我就在想，台湾的选举你美国凭什么介入？哇，拿着你的这个，只是因为这样，然后你就要人家降服于你，然后你就你这一个人傻傻的没有接受你，不没有接受你跟你站一起，你就去支持他的对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都觉得连道德不道德你都不管了吗？然后后来我跟我的同工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去年在台湾的时候，哇你知道吗，他们还请什么全世界那个同性恋的 leader 啊到台湾啊那个秀啊什么的，哎呀我心里真的是挺难受的。我就心想，为什么你要介入美国，为什么要用你的势力来介入台湾，为什么要逼让什么什么反渗透法的通过什么的。然后我就想，美国你凭什么介入台湾的选举，然后呢所有东西都封杀另外一派的人，然后呢脸书也进来。我当时第二天我就跟我室友讲，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哇完了完了，那个人他可能选不上了，真的选不上了我心里想，除非呢神怜悯，然后呢让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去投票支持这个人。然后看他们那个节目，那种简直不是理性讨论，然后那种嘲讽，难怪提摩太凯勒说，我们必须要变成，我们必须要真的拒绝变成嘲讽者，这个巨大文化的压力。因为这个时代呢真的我就发现哦，那些嘲讽者真的很不理性，然后都是歪理，你知道吗，歪理。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就说，当你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你会有这个试探的。如果别人讲话真的是很不合理哦，我们马上就会翻白眼，然后很不愉快的觉得你真的很愚昧，甚至他要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拒绝考虑他。甚至呢提摩太问说，你甚至会不跟他建立关系，哎呀真是求主赦免，这讲的不就是我吗？如果我觉得这一个人真的是很糟糕的话，我就说你这样讲真的是不合圣经。他继续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你这样做是不合圣经。他继续讲，我就说好， You out of my world， 你从我世界出局了，我们不要谈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要谈，我们怎么用真理去把对方挽回回来呢求主赦免我，我是这样的人。但是呢提摩太凯勒的另外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想要走世界的捷径去看起来让人家觉得我很有智慧包括什么，包括你对别人的那种神态啊，冷嘲热讽啊，包括我们有一些笑话脑海里面我们认为的真的吗，那真的是好笑吗我有一个学生真的他都会用那种笑话来嘲讽我然后他就讲的时候呢，他就会哈哈哈用这种哈哈哈做结束。有一次我就挑战他，我就说你为什么每次讲完话都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来呢有一阵子他的问题呢很多的时候呢，他就变得没有办法哈哈哈。然后我就发现他在哈哈哈的时候，他讲的都是真的，他都求主赦免我。后来有人就说他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在讲别人的好的时候，他是用贬低别人的方式， 比方说呢，他们东西没有办法放在车子后面，那我们他们试了好几个都没有，这车子打不开，盖不下去。然后呢，我去试的时候呢，我就稍微用了一下，车子就盖下去了。那本来这样，我们就应该啊，感谢主，然后车子就可以开了，我们就可以上路了嘛，对不对？他不是，他说哈哈哈，他就这样讲啊，还是李老师比较暴力，哈哈哈哈，就是这样子。这个啊，真的是，哎，我要怎么说呢？你这个笑话，求主赦免我们啊。那我自己这边在学的就是，我会不会看不起人？我会不会在纠正他们的时候看不起他们，然后不尊敬他们呢？我想我会，要不然那师母怎么会说你这样跟这个人互动呢？他就像是一个不知所措的迷失的孩子，你这样子不是牧者牧养羊群之道的正确互动。好，那我接受。所以呢，求主帮助我，让我呢不是去嘲讽别人，不管是表现出来的或没有表现出来的。天父，因为我们所有人在你面前，我们都是愚昧人。如果我们不是愚昧人，我们怎么可能会犯罪得罪你？我们怎么可能是远离你？如果我们真的是智慧的，那我们是有基督的智慧。那可见的，我们智慧是这世界的智慧。我们老于世故，我们还觉得这个叫金钱的智慧。求你真的是赦免我们，让我们呢不走这世界的捷径，让我们不是用这世界呢，好像大家都说这样做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就这样做，就这样子。甚至呢，有时候呢，我们会去看不起别人，甚至呢，我们会去嘲讽别人。主啊，因为，哎，如果我们嘲讽别人的话，那等于表示我们比别人强，那就是我们不降服于在任何人之下。所以心骄气傲的人，名字就叫亵慢，叫拉颂，叫嘲讽，出行事都出于狂妄。求主赦免我。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是这样的人，求主赦免他们，也求主呢帮助他们，就像你的恩典与我同在，让我知道你是不增进也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你不吹灭，直到你使公理得胜。因此主啊，请帮助我们是用你的方式让你的公理被知，不是用我们的方式来定夺我们所认为的对跟错。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